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州洪灾死亡超过百人，救援持续展开。美国麻疹病例飙升，创六年新高。德州边境巡逻队被持枪男子袭击，疑犯被击毙。美国国务院促和平协商民航争议，呼吁中共以非胁迫方式解决。欧中峰会在即，双方就气候合作谈判陷入僵局。TSA 已放宽机场安检规定，旅客未来可免除鞋通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截至7月7日，德州中部在国庆假期发生的洪水已经造成至少104人死亡，搜救人员仍在全州范围内搜寻更多洪水遇难者。在受灾最严重的克尔县，官员说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84具遗体，其中包括28名儿童。随着死亡人数破百，搜救行动进入第四日，川普政府驳斥了有关联邦人员裁减影响德州洪灾应对的指控。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纳维亚表示，德州圣安吉洛和圣安东尼奥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在这场灾难性洪水期间人员配置充足。莱维特表示，很多民主党民选官员正试图将这件事政治化，但这个不是政治游戏。他说这个是一场全国性悲剧，政府正以此标准对待。川普总统礼拜日为克尔县签署了重大灾难声明，并表示他可能会在礼拜五前往灾区视察。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应对中心的礼拜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7月7日，美国麻疹病例已经达到1277例，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超越当年1274例的数字。德州是今年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共出现790例，并已蔓延至新墨西哥州，目前当地通报95例。已有三人因麻疹死亡，分别是两名西德州的小学和一名新墨西哥州成人。官方指出，这三人都未接种麻疹疫苗。根据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资料，今年全美共发生27宗群聚感染事件，占所有病例的 88%。 目前仍然有至少13个州的病例持续增加，包括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佐治亚、密歇根州和犹他州等。2025年麻疹疫情的扩散速度几乎和2019年全球麻疹复苏潮持平，是近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当局警告麻疹传染力极高，初期症状是高烧、流鼻水、咳嗽和红眼症，多日之后会出现红疹。CDC 强调最有效的预防方式是接种麻疹、腮腺炎和德国麻疹混合疫苗。美国国土安全顾问史蒂芬·米勒近日指出，民主党内部有一场煽动叛乱的运动，针对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本土恐怖主义行为。7月7日清晨，当边境巡逻特工抵达德州麦卡伦的一个边境巡逻附属设施时，遇到27岁的疑犯瑞安路易斯莫斯克达手持步枪和战术装备的男子开火射击。疑犯之后在与边境巡逻人员和当地警察的交火中被击毙。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两名执法人员和一名边境巡逻队员工受伤送院。联邦调查局将持续调查。执法部门认为这次袭击是针对边境巡逻队人员的蓄意伏击。当局表示，7月4日夜间，另一名德州警察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普雷里兰拘留所附近亦都受到枪击。中共民航局在7月6日单方面宣布启用 M503 航线的 W121 衔接航线， 美国国务院7号呼吁中共应该以非胁迫方式解决分歧，并透过双方对话决定民航与台海安全议题。台湾陆委会指出，2015年两岸曾经就 M503 航线达成共识，包括西二航线并只是允许南向飞行，相关衔接航线就需要经双方协商。但中共已经三次片面违反共识，目前中方已经全面启用三条衔接线改变现状。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学者马明汉指出，中共此举具有象征与实质双重意义，不单只试图加强对台空域的主权声索，亦都可能被解放军军机熟悉航线，伪装成民航机接近台湾空域，增加防卫难度。马明汉警告，中方操控航线是他围堵台湾、复杂化台湾安全局势的手段之一。陆委会就强调，中共应该尊重两岸共识，尽快促成展开协商，以维持台海及区域稳定。欧中峰会将在7月24号到25号在北京举行，但双方在气候行动合作上的分歧日益明显，导致欧盟暂缓与中国签署气候行动联合声明。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官员表示，中方多次要求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但欧盟要求中共必须承诺加大减排力度，否则不会签署。欧盟气候政策执委胡克斯特拉强调，只有外交层面的宣言对欧盟来说不够，必须解决实质减排问题，并展现明确目标，联合声明才有意义。在贸易层面，欧盟6月宣布反制中国医疗器材公共采购中的歧视行为，中共随即以排除欧盟企业参与高额采购案回应。报道指出，虽然中国在洁净能源和交通领域取得进展，但因依赖煤炭排放量依旧占全球三分之一，双方需要11月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前提交2035年的中期减排目标。中共驻欧盟使团对气候议题的最新进展表示尚无具体信息，显示谈判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旅客在美国机场通过安检时需要除鞋的规定将会有所改变，这一规定是在2001年鞋炸弹客事件之后制定的，由2006年开始已经实施了近20年。据《华尔街日报》7月7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正推出新的安检程序，允许旅客穿着鞋通过机场的标准安检。这一变化最先由旅游通讯网站报道，但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尚未正式宣布该消息。运输安全管理局是国土安全部的下属机构。该机构在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国土安全部一直在探索新的创新方法，以提升旅客体验，并同时保持我们强大的安全态势。任何对我们安全检查程序的潜在更新都将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卢比奥以美国国务卿身份首次访问亚洲。美司法部未发现爱泼斯坦客户名单，呼吁停止散播阴谋论。胡塞武装宣称犯案后，红海又有第二艘商船遇袭。印尼和美国将签署价值340亿美元贸易协议。709事件十周年，人权组织呼吁对中共展开国际调查。重大中国洗钱案破获，三被告认罪涉9000万美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在7月8日至12日访问马来西亚，出席东盟会议。这个是他上任以来首次亚洲行，备受国际关注。卢比奥将强调美国推动自由开放印太区的承诺，并重申与东南亚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国务院发言人指出，卢比奥将系嘅隆波出席多场会议，并与马来西亚高层官员会谈，深化双边合作。卢比奥原计划访问日本同南韩，但因协助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而取消行程。这一次东盟行程亦被视为华府在重新调整贸易战略中的一环。美国司法部7月7号声明表示，经全面审查与调查后，未发现亿万富翁金融家爱泼斯坦拥有所谓的客户名单，并决定不再公布任何与他性交易案相关的文件。司法部在这份两页备忘录中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进行全面数码与实体搜索，资料内容包含爱泼斯坦影像，而此未成年受害者的相片和影片，以及超过万件非法儿童性剥削影像。声明强调，打击儿童性剥削，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同时呼吁外界停止散播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以避免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此外，司法部在同时公布的另一份监控影像中，再次确认爱泼斯坦2019年在纽约监狱中自杀，排除他杀可能。爱泼斯坦在2019年8月在狱中身亡，案件未能进入审判，他背后的疑云至今仍然引发外界广泛质疑和讨论。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7号表示，一艘悬挂赖比瑞亚国旗的散货船在红海北上航行时受到两艘小艇和无人机攻击，货船有两位船员受伤，另外有两人失踪，成为红海地区大约24小时内第二宗商船遇袭事件。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较早前已经承认6号红海商船遇袭事件是他们做的，这件事是多个月来胡塞武装首次针对这条重要海上航道发动对商船的攻击。胡塞武装5月同华盛顿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美方多个礼拜的猛烈空袭行动。自2023年11月起，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对红海往来船只发动了百几次的攻击，声称此举是为了声援和以色列交战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印尼和美国企业在7月7号签署一项总值达340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涵盖能源和农产品入口，以避免川普政府加征高额关税。印尼官员普佐塞蒂奥表示，协议涉及印尼国营石油公司 Pertamina、 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并将包括由美国购买大豆、玉米和棉花等商品。今年4月，印尼经济统筹部长哈塔托曾经率团访美，承诺增加由美国入口最多达190亿美元的能源和农产品，以抵消贸易顺差，回应美方 32% 的对等关税要求。这份协议亦都象征印尼调整入口政策，转向美国采购资本货物及关键矿产，并放宽美国园艺产品入口规范，双方预计在60日内完成具体谈判。川普政府已经对多数贸易伙伴科征 10% 关税，7月9号起多国税率将进一步调升，印尼此举被视为提前布局，争取豁免重税。709大抓捕十周年全球纪念活动近日相继在美国多地和日本东京登场，抗议中共践踏法治。2015年7月9号，中共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和传唤各地的维权律师，其中不乏为法轮功修炼者遭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31家国际人权组织7号发表联合声明，指中共当局严重侵犯律师 和人权捍卫者的权利，至今未被追究责任，导致中共政府更加明目张胆实施人权侵犯。国际人权组织发布声明，呼吁各国政府支持对中共政府的人权侵害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加强对中国律师和其他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的支持力度。美国司法部7月7日宣布，涉及大型毒品洗钱案的最后三名被告已认罪，被告分别是中国籍的方恩华38岁、陆建飞30岁以及纽约居民殷淑君36岁，三人都是 CMLO 犯罪集团成员。该团伙在两年内替墨西哥毒贩清洗巨额资金。检方指出，方恩华是主要策划者，安排信使全美接收现金并转入空壳公司账户，个人清洗金额达$90,000。陆建飞负责收取现金和伪造身份，涉案金额达$65,000。殷淑君就协助转移$25,000毒品资金。三人面临每项罪名最高20年刑期，将由法官依量刑指南裁定。至此，这个拥有6名成员的大型中国洗钱团伙全部认罪，彻底宣告瓦解。此案是美国夺回美国行动的一部分，打击跨国毒贩和资金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